好，今天那个很巧啊，就是雨辰，其实我才意识到，这是感谢樊玉茹今天坐在我对面，等于在这儿，上次我们就是擦面而过，
有在一堂呀，
是
汇
吧？
聚一堂呀。上次那个 Christmas 那个 party，
对
一起
呀，
吃点东西，
三十多个人呢。
对呀，对呀，对呀，
就是关老师没料到是隔了小半年能跟你一起录，
对，雨辰，这个因为我们其实这个节目都特别的相对轻松，然后我就是在昨天第二次又看了《近乎正常》，然后我就是特别盯着，因为我知道要跟你聊天，我盯着你那一趴看得很开心，就是因为你现在
有没有看到他的胸肌？
对，我就等着开场戏，就说哦，哎，这他是披着一个浴巾的，
对对对，
穿着一个宽松的，
现在有这个的了吗？
对对对，
露
改
上，
过了吧？这是原来没有
其
的，
实我刚才就跟你说，你不
原
知
来没
道
有的，原来没有的，对对
啊，
对。
对啊，对，
其实百老汇原版就是这样的，
对，
对，就原来啊，就是中文版原来没有加这一套，
对，
现在因为你练到那个份儿上了，帮你加上去了。
其实也没有，
就是
合成之前还没有练到这一套，练到这样，对，
是
但
不是刚
是。
好你练到了就可以露出来了，是吧？
不是，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达到，就是比较能看的，能展示给观众的。然后，在合成之前，在德州合成之前，然后导演说还是想采用这个原版的这个感觉，然后我就立马有上压力了，我
距
就
离演出还有多久？那个时候知
大
道
概
吗？
还有2周。
哇，这两周集训啊，
对对
要
对，
把线条稍微的
对，然
融
后
化。
就疯狂减脂。对对
哇。
对，因为我觉得在我心中那个人。可能跟我和导演想象的是一样的，他就是要有一个健硕的身体，很阳光，
就 American boy，
对，就是
对，
很美国高中生的感觉。我觉得是要这种感觉。
穿那种宽松的四角的那种，
对，
宽阔的那种短
对，
裤。
你以前看过《成长的烦恼》那个片子吗？
啊，看过，当然小时候
就是
看过。
Mike 呀，
哦，
Mike，对，
对，就是 Mike 那套嘛，对吧？
对对对。
对吧？这次是不是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你是到昨天我看的是上海的第三场，这已经演了，从北京过来，对吧？这先说说这轮什么感受？先说就随便说说这个剧的，你现在是演员的角度嘛，演儿子 Agap 这个角色
对，
啊，
他演了好几轮了。
啊，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轮是我目前演过我内心最释放的一轮。
哦，
对，
为啥？
原来我表现他的方式是更朝内走的，并不是特别外向的，攻击性并没有那么强，或掌控欲并没有那么强，反而有点像一个跟随者的脚步。去跟随妈妈的那个感觉走，但是这轮，我想的是，因为是在大剧场，我需要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掌控的感觉给到妈妈，然后让她去转变，对，就是从一个被动变成主动的感觉吧，
而且有没有发现，你特别是第二幕的时候，你说那种释放的感觉，比明显比第一幕是
对
就
对对。
发生了质变。
对，因为第一幕更多是可能对于观众角度是交代这个家庭的一个结构和环境，还有一个故事的一个发展方向。到第二幕的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的突出这个矛盾点。对，所以我可能会攻击性会更强一点，然后更外化的去展现这个人物。
也就是有了很多暗黑的那些侧面出来
对对
了，
对，我一开始有看过百老汇的版本，但是因为我觉得还是。首先剧场大小不同，然后观演人群不同，我觉得更多的是让观众知道，这个矛盾点在哪儿，然后更清晰的指向性，对，我觉得是需要给到观众的，所以我选择了比较，有点像亦正亦邪的那种感觉吧，
对。樊玉茹上次你看她的版本是哪一场？
哦，
第一
很久，
第一
挺
轮
久
很久
了，
了，很久了，
很久了哈。
对，
对，所以这次我觉得值得抽空，反正上海都还有好几场，你可以观
就
察一下他的变化。
为了裸戏吗？
为了那个浴巾披在胸口，
啊，
而且我当时觉得，哎，你那个还是保守了，
对对，保守了，
就是
保守
就架在脖子上，其实你可以拿在手里面，可以做点动作，是吧？把你那个身材，因为他那个就没有完全摘下来，一直挂在脖子
毕
上。
竟是个 I 人嘛，
对对对，
毕竟是个
也
I
不
人，
是也
舞
不
台上
是，
就不是了，舞
啊，
台上是另外一个
对对对，
他，对吧？
我舞台上倒
还差那一边一点点。
我觉得也怎么说呢？这个浴巾的这个感觉是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释放的点吧。对，我觉得没有练得那么完美，在我心中，我觉得
他
还
主
不
要还
够
是
完
对自己不够自信。
我觉得还是演的少，没关系。音乐剧我发现了有一个特点，就是包括这个剧本身，它是98年是一个短剧延
对，
伸出来的，一直打磨，到了它应该2008、2009年拿了大奖，对吧？2010年拿了普利策。你会发现音乐剧演员也是这样，好像就跟这个剧
是，
一场，
是，
它是打磨出来，不像我
对
们
对
拍
对，
电影，拍电影一个版本定剪了，公映了就定死了，最多出个导演版，出个 4K 修复版，它内容是不会轻易变的。
对，
所以你这个感受是不是会特别明显？因为你音乐剧这个行业 六七年了，有了吧？
嗯、对，我一八年底到现在
六七年嘛，对我跟他认识就一八年、
嗯，对啊，
嗯。
一八年不就是中文版？
他人生第一个商演是给我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静安体育中心，我
天啊，那太那是我见过最多观众的一次，哇，太紧张了，
哇！
因为当时是主要 IP 不是卖他们，而是卖那个 IP，、
嗯、
他们是那个配合演的演员，
对。
然后我当时记得他们一堆上音上戏的，当时都是三四年级嘛，
对。
然后排练的时候不觉得这事儿有什么严重，因为没见过观众嘛。
嗯、
然后那天一见观众，我下面。静安体育中心
上万人，
四五千人，
四
五千人坐满的，然后他们演完都嗨了，然后一个个都跟我说：“哥，我人生见到那么多观众，这第一次。”
结果六年过去了，最多一次观众还是那一次。
是的，是的，哦，这真的。
你说说这个，因为从就刚才说，从那四五千观众，那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你现在，你都说你遇到这么一个我觉得很好的角色啊，你看经典剧目重要的最重要几个角色之一。
嗯，
然后那你的变化，你驾驭这个角色，你也说了变得更加多维，更加释放。还有什么变化？就先说说近乎正常的变化。
嗯，我觉得，嗯，更多的是我们之间的交流有了变化，因为很熟悉了。
你说跟角色的？
对
对，
就是
角色的对话。
嗯，我跟加布这个人已经好像有点不分你我了。就在台上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就是我能感觉到我做的这个事情，加布一定会做。他想做这个事情，我也会帮他去做这个感觉。
嗯，
对。嗯，因为一遍遍打磨就是为了你更接近这个角色，
对
对，更接近他，更自如的去展现给观众。对，还有就是我觉得是跟其他演员的配合度，对，就是这三四年过来之后，包括私下也有点聚会，我很了解每个人的一些习惯，他们演戏的一些习惯或表演这个角色的他的想法。有的时候就是在闲聊的过程中聊到了这些，就是每个人对角色的看法，哎，时而就知道，哎，那我应该调整成这样的演法，然后这个家庭会变得更有力量。
对
对，
哎，你其实是跟妈妈其实互动最多，戴安娜是吧？
对，
其实其他的角色因为都是那种平行。到后来你，我为什么说你有那个力量？就是你第二幕是跟父亲，
对，
勒着他脖子就那一大段，哇，我觉得。看了就
他是一个类似于有点反转的感觉，
对吧？
就是对，
所以我就感觉好多人同情爸爸，其实我就因为那场戏，
对，
突然觉得啊，他好可怜，就妈妈就离开了。所以你这是一个变化，就是你对这个故事本身，
嗯，
你其实有没有说过去这几年过去了，
嗯，
对这个剧本啊，对这个剧作，对这个人物整个，因为虽然它是个美国的故事，但放到中国这个也很好理解，
完全成立，
对，完全对吧？就是咱有咱的东亚家庭，只是另外一种气质。
你要聊《年少日记》了，
《年少日记》只是很偶然的有些巧合。
因为我今天刚
看
完那个电影，
哦，
太好看了，
是吧？
太好看了，
你也
去
看一
下，
一定会对《近乎正常》的理解。我觉得你看看东亚版本，他们说是东亚版本《坠落的剖析》
哦，
这是《
坠落的审判》，
这坠落
就是
对，等于就是它也是个剖析嘛。
啊，对对对，
这个是明确，它是自己跳的。所以我先不给你剧透，因为这个电影六十分钟有个重要的转折，
啊，
千万别告诉他，你要自己去看。
啊，好好，
但是我想听听，就是近乎正常，嗯，就是你从文本层面，
嗯，
因为你成长了嘛，
嗯，
然后大家都在变老，都在变大，变成熟，
嗯，
那你对这样的故事，不只是这个 Gab 这个加布这个角色，
嗯，
你整个故事你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因为你身边的朋友，
嗯，
他们有他们的家庭故事，
嗯，
了解越来越多，
嗯，
对你理解这个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啊？
嗯，其实
就这么说好了，就是你怎么看待某些家庭啊？就是看上去很圆满，但是各有各的 complex
哦，各有各的
对吧？因为近乎正常就这样的嘛，对吧？一开始就是在你在变暗黑之前，其实我觉得不是暗黑啊，就是对妈妈想象中的儿子的一种像幽灵一样的那种形象嘛。在那个出现之前，其实那个家庭属于美国眼光里边标准的中产家庭嘛。
嗯。
对吧？
嗯，
母慈子孝，对吧？然后父唱父随那种感觉，
是
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但是看到后面才知道，哦，原来每个人都是破碎的自己，
嗯，
对吧？
对，
像这个，其实我觉得他演到现在应该有感觉了。
我觉得让我就是特别有感触的，就是我发生在我家庭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你说这个吗？
啊，没有，就我家庭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有的时候，哦，我爸妈对我还挺凶的，对对对。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很不理解为什么他对我那么凶，就是又不写作业，然后他们就会很发火。但是我不理解，哦，我只是不写作业，为什么要凶我？为什么？对，后来的一个契机是我爸妈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上大学之后，
好会啊，都
对，
妈给你写信，
对，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感觉就是， 有点像跟我道歉的感觉。有点像跟我道歉的感觉。
这是你多大的时候？十几？
上大学了，
十八九，
可能二十了，
哦，二十了，
离开南京到上海来上，
对对对，
上音了。
就是你爸爸从南京给你写了一封，那手写的信吧，那个。
对对对。
哦哇。
对对，然后他的主要内容就是讲，就是他觉得那个时候他们也不太懂事，
也是第一次做爸妈。
对，这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故事给我的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做爸妈，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做孩子，他们也是从孩子变成爸妈，就是其实都在学习。你很难说我越过这个维度，就是穿越时空，哎，我知道我这件事是做错了，我再回来补救你，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只能是拖着很多抱歉的感觉去行进的这个家庭。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世界上所有的家庭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对，都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第一次我比如说我第一次当孩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写作业会让我爸妈生气，不理解。但是我长大了之后就理解了。对，
那你和解了吗？
和解了，当然和解了。对，
今天正好应和我们就聊这个，就是所谓的和解，就并不是说你们互相原谅那么简单，而是说你们可以各自的活，按照自己的方式，
对，
在不打扰对方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让自己舒适的生活。
对对对，就是我经常有的时候我还经常跟我爸妈说，我说其实我觉得特别是我当我演出完一个戏之后，我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生下来都是来体验这个人生的。对，这个人生的体验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对，有些人贫穷，有些人富有，有些人他的家庭很完整，有些人可能有些缺失，但是你只是来体验它，你不用去抱怨它，给你什么样的东西你就去接受它。对，包括演经过正常，这次演完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让它顺其自然的就往下就好了，你不要去较那个劲儿，因为你不可能把自己拉到这个正轨上来的，因为你没有正轨，人生只是不停的前进。对，
没有正轨，我觉得这句话你好像触碰了某种真相。听上去你那封信我很好奇是不是对你很重要，你是把它怎么样保存好是吧？现在
其实那封信一直放在我会把很多观众的信，就信件，给我的信件我会放在一起，跟他那个放在一起。
哇，
对，
我以为是把单独裱起来。
没有但是我很清楚那封信里讲的一切的内容。对，就是一直在心里。
他会是不是，我不知道，有那种感觉这个信不用经常拿出来看，但是其实看过一两遍就印在心里。
其实就那一眼，就那几个字，
是不是有点看不下去？
我看完了，第一次我看完了，对。但是第一次看完，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个层面上来，是也是经过一些我可能，演出啊，或者包括在社会上的一些交流啊，
对，
包括大家的一些想法，哎，好像真的就是这样的。
其实感觉这封信好像其实就是在你进入到真正音乐剧演员前夜没多久。
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其实当初我是没有特别理解这封信的。但是直到我可能在这个演了一段时间音乐剧，可能两三年，
想起了这封信，
对，我才真的觉得这封信的力量是特别大的。
但是我觉得那一刻，那你妈妈参与了这封信吗？还是说
都他们俩都是一起写的这封信？
一起写指的是他写一段，他写一段。
肯定有
他的口吻是
商量过，然后
是爸妈的口吻，
这个、
下笔对下笔某一个人写，对对对，
内容是共同创作、共同撰稿，
对，
所以那个语气应该是爸爸妈妈跟你讲话，
对
对
对，
懂了，
对，
因为你看，我其实就想很关心这些细节，这样大家就马上有画面感了。所以这封信其实你能感觉到，父母在某个时刻，他们在他们的内心也获得了一次成长，他先把信号发给了你，但是这个信号呢？就像三体人传递过来，你真的理解这个信号，要中间隔那么几年，
对对对，
然后你接收到了，理解它，现在再回想，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而这个东西对于你的音乐剧的表演的创作至关重要。
其实在今天其实剧组有个直播的一个采访，然后它是有采访提纲的嘛，提纲里有一个问题，我记得是说你觉得在演员的道路上，是哪一点是最难的？什么是最难的？
对，什么是最难的？
昨天晚上想了很久这个问题，我说什么是最难？是只是技术上面的唱演是难吗？ 但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身为演员这个职业，你要有足够多的精力，这是最难的。
嗯、说的太好了。
对，我觉得，我觉得精力这个东西是你钱买不到的，
说的太好，
嗯，只有你时间能买到。对对对，
樊玉茹马上知道是吧？我为什么我这边也刚开始表演，先不说我这一盘不重要，因为
我们关老师最近改型转型做演员了，你知道
吗？哦，但是就刚演网剧而已，人家是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比我想的戏份要多很多，24集7集，50多场，所以说大量的台词，所以你一说这个，就是我，就是因为我也是个我是纯新人那种啊，就是你说的，就是你发现哦，原来理解这个人物，你有了那么多生活路径，走过那么多路，你其实要向下兼容的，是。表现起来是很松弛，但是都是可控的。
对，
你看你在台上收放自如，其实大家看，当然你们音乐剧有一种表演的一种节奏，
对对对，
感觉哪怕念白，其实台词也是不是日常说话的那种影视剧的风格，你们是舞台表演，但是那也是一种松弛的、可控的。所以你说这个最难，既然这么难，那么是意味着有些东西如果是跟经验有关，它就意味着不可超越性。
对，
就是你有些事你不能着急，就是
是
你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对，我发现。特别是演音乐剧的这几年，每当我特别想跨大步的时候啊，我心里都会很慌。
比如什么叫跨大步？
就是去接很多可能我够不到的角色，或者或者就是让我自己
没有什么底的角色，对吧？
一是没有底，二是就是我要花很多精力，但是精力不够用
啊。
的这种角色上，
这几年音乐剧大发展嘛。很多演员像他们几个级别的演员，同时比如说可能需要演2到3个戏啊什么的，其实很消耗精力的。
其实对我来说，
那雨辰是一个非常自省的，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就是刻意让自己保持一种工作的这种节奏，
就不是大干快上能解决的，对吧？就是要慢慢一步一个脚印。
而且他会觉得那种状态是有问题的，他会刻意的去屏蔽掉一些东西。
就是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个演员朋友，他跟我说，他觉得在台上好像渐渐找不到那个内动力了，
就演麻了，
表演的渴望的那个内驱力了，
麻了。
这是其实在这个行业里特别恐怖的，因为他的技术、他的演、他的唱都很好，在台上他只是可能去完成一个工作而已，
这个是最要命的。
对，就是他没有了所谓内心的想要表达的那个渴望。对我，然后他就说他也想出去旅旅游，去转一转。我觉得
你说的这样的这个朋友演员，就是他是跟你年纪相仿的，还是跟你年纪不
太一样？可能比我大一点，比我大一点。
OK，所以你看，就是人，这他就给你一个很好的提示，对不对？就是他可能比你大个几岁。
对，
一旦这个事情内心的那个创作的热情，就像我经常说的，人生就那个好奇心最重要。
对对对，
你就表演，你表演的动力，那个燃烧，你对人物的理解，对他的阐释的那种。每一次舞台都不一样的那种冲劲儿，那个是最需要保护的。
对对对，
所以经常说排演就排练排练嘛，就你排完了之后都准确了，互动完了，你得是不是要关起门来自己练，还是说有些练是必须有人搭着练，还是哪些是要关起门来自己练？这个因为我是外行，就是我不知道，可能你的听友你的热爱，就我们节目的听友或者你的观众可能也没那么熟，这个排和练是怎么划分啊？
其实拿到这个角色第一时间，比如说从最早拿到
第一轮是几几年？
第一轮最早的那一轮好像是18年做的，
疫情前了的。
我演的是19年，
19年啊，
对，
对
就是改
过的。那我是第一19年看的，
对对对
第二轮那
对。然后从排演就是先拿到这个角色之后，首先你要找自己跟角色这个联系，对你有哪些能够进入这个角色的方式方法，你要去寻找这个东西。找到了之后呢，你要把他的台词变成自己的表达，对，找到合理性，为什么要说这个原因，然后再者就是跟其他演员其他角色是一个交流的感觉。
哎，这个台词是我们看这个因为咱们是中文版，它翻译的这个稿子或者这个歌词会一字不改吗？经过你接手之后，还说会语言习惯你会略略改动一些细微的东西？
这是陈赫老师翻的嘛，然后这个台词基本上我们是按照他的文本去走的，特别是这种百老汇的剧，我们尽量对歌词对，然后可能有些对白的口语性，我们会跟那个一培老师去聊一聊，哎，是不是可以跟
略略的有调整，
对，更的口语化，
生活感，
对，
对，歌词是不能轻易改，
而且陈赫的歌词很好的，
对对对，
业界点赞的，
所以呢，就是排和练的角度，是不是有些东西就得你自己闷头，就是 关起门来自己练的最多的是什么，是唱还是背词还是表演的某些自己的细节的打磨、啊、
从最初拿的这个角色肯定是以唱就是唱谱然后去记这些词为主，就是首先你得把这硬件得铺设好，
对，
然后在硬件的铺设好的过程中你需要穿连很多这个角色的状态去演唱，
对，
你开始用角色的方法去表达这个词这个唱，渐渐把自己剥离出来，自己的一些习惯表演习惯不属于这个人物的这些东西慢慢丢掉，
嗯，
对，然后在舞台上你才能去试它，
嗯，
对，
这个过程是不是从这个角色，因为就是听了你是19年遇到他、
嗯、
养成到现在演了这么多轮、
嗯、
是吧，也跟他陪伴了五年了，
对对对，
就是是不是现在已经就像你说的大概开始接近你跟这个角色好像开始融为一体，
嗯，
哪些东西是明显感觉到就是属于他的，就是很明显就哎，我又找这种感觉，我又做了一点点不一样，有什么细节可以跟刷过很多次这个剧的观众点一下、
嗯、
啊？是你看这就是我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角色的意义、嗯、
其实在那个下半场的一个我存在他是重复了一遍
重复的一个我存在
那边上来了之后，我第一个感觉我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我先以很温柔的方式跟妈妈唱这个，就是我比回忆更实在，我是你本该拥有的未来，靠过来。然后
他站在右边那一侧，
对，但是他跟他突然跟爸爸说，
对，
那个，然后我就用了一个更具有侵就是侵犯性的那个靠过来，就是有点像命令的语气，就是它是一个切换。然后
妈妈那个时候正处于一个恢复期，其实她
对
就是她在天人交战，
就诅咒又回来了，
对，在天人交战、就是、
其实我是她内心的那个东西，
对
就是我需要表现的就是她是有不同的情绪层面在的，
嗯，
对，我时而温柔时而还得就是有那种侵略，
就是对于这种病症的人来说情绪是一波一波的，
对对对，
有的时候是缓缓的，有的时候是排山倒海的那种感觉，对
对
对所以我就这轮更多的是有一些不同情绪的切换，
嗯，
对，
而且这个跟着你的服装的变化能感
觉到，对对对，
是吧，服化那个变化，因为其实你的服装很少，你没几套啊，
对，就一共其实就是两套、
就是、
一个皮衣一个、那个
就一皮衣上身你就开始就不一样了，
对
上蹦下就咔咔咔就开始，
对对对，
释放爆发。
其实这件事情我在第一轮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到，
然
后我真的没有想到
衣服的问题是吧，
对，就是在第一轮的时候完全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以把这个人物的完整性表现出来的状态，
先顺下来就很好了。
我没有，那因为那轮是复排嘛，时间不算特别多。
嗯，
然后真的在这轮的时候，我感觉那个穿上皮的那一刻，我就是应该跟这个皮是，因为穿上皮之后，你会人会自然有一种就是那种就气场在。
嗯，
对。但是又穿上那个 T 恤的时候，
盔甲一样，
对，
我的战斗值提升了。
对
对
对，就是这种感觉。但是穿上那个普通高中生那种 T 恤的时候，你又要变成那种很有亲和力的，跟妈妈真的是妈妈身边的孩子的感觉。
当然，这个穿的最少只剩一件短裤的时候，那可能是最青涩、最阳光，
对
吧？就
对对对，
所以说你其实有三套，
哦，三套，
这什么梗？这都是不是两套是三套？就这个从服装角度理解，觉得的确舞美设计，我觉得他们肯定考虑是这个。
服装切换跟原版也是一样的，
其实原版没有皮衣的。
哦，
原本是只就是一件纯粹的衣服，
就是它更极简，
对，
它完全靠表演的变化来去塑造人物，
对，但是
也帮助你更容易去进去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好的点在于，
嗯，
让观众更能直观的感觉到这个变化，
对，
嗯
嗯，然后特别是在因为百老汇很多剧，它的剧场并没有那么大。其实在百老汇的剧场其实并没有现在大剧场那么大，
就
他对我
原版演出的是没那么大的。
对，我去看的时候，就我看的那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直是那个剧院，应该理论上都是一个剧院，就没有咱们
这个大。对对对对，可能有点像我们这边的中剧场
的
大小，
五六百人，七八百这种的，差不多。
但是到了大剧场之后，你需要的是很多东西辅助你，
对
辅助你，让观众感觉到你的能量是在变化。
对。但是咱们这个搭的这个三层的装置，就是舞台的设计应该是原尺寸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倒没有妥协，
这个是好像是原版的舞美的状态，
对对对，他可能做了一些什么绳索上可能做了一些精简或怎么样的，但基本结构，而且这次你会发现 是不是咱们你还要有的是跟乐队这样走位，还有一些配合。我想听听，就是因为咱音乐剧嘛，那因为咱这次又是现场的乐队，就是感觉真的就是那种现场感很强。你跟这些现场的乐队之间是一个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别互动的一些技巧，或者说经验，你们之前磨合了那么多次，
是同一波老师吧？
不是不是，有换一些，
这是挑战，
有换部分的老师。
因为演员你们之前都很熟了，这次好像只是新演员只有一两个，对吧？但是这些音乐老师怎么跟他们去？
其实我觉得，特别演音乐剧就像在打仗，我觉得就是一个阵营，咱们就是一个阵营，
是一波的啊，这一波的。
对，就是你需要感受，就是每一个老师，比如说那个鼓声，他的力量感，还有弦乐老师他拉那个琴的那个律动感，你需要听进去，你得感受到他们的情绪，你才能唱得出来。就是能融进去，对，其实就是一个配合的过程，
对，
然后一起营造这个氛围的感觉，对。
哎，我想问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技术问题，就是因为跟你父亲的那个角色，我看过两遍，我看一个点就是，因为他有些高音的部分，我知道大家跟你的音色一样都很亮，但是我一直在想，爸爸这个角色其实年纪也不小了，至少40多嘛，
对，
就我在国外看，因为我想不起一年那个角色爸爸的音色了，但我知道。男生高音的时候他是会比清亮一点，
对，
但有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就是我觉得某些时候爸爸的音色跟咱们这一版其实他是都非常的漂亮
啊，
就是漂华丽，甚至
是，
但是我在想，我不知道就是从音乐剧的角度，这个是你们怎么选择，这种选择什么样的声音来演绎这个人物，从你儿子的角度跟父亲的角度，那个差别是在哪儿？这个是有点音乐专业上的演绎的问题了啊。
这个其实很专业的问题，我觉得特别特别专业的一个问题，就是首先，你站在台上的时候，那个形儿得成立，
对，
哦，他是爸爸的形儿，他是孩子的形儿，对，这个是特别第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唱歌，你就在台上，你得让观众相信你是他。
对，
第二点就是张口的时候，其实我知道国外有很多版本，他的声音比较浑厚，
对，
他更像一个，
好多嘛，在国外，
很像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声音的一个感觉，爸爸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对，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他在演唱的时候，他给观众带来的是不是那个就是这个爸爸的感觉，而不是说我这个声音像不像爸爸。其实有些像我跟我一样大小的，可能他的声音比我浑厚的多，也像一个爸爸的声音，也有可能，
对，
但是他的型并不适合演爸爸，
对，
大家都是原曲原调
啊，对对对，
对，
都是原曲原调，只是就是
音色
跟音质的不一样，
音色其实很重要，在一个作曲的就是一个作品里，因为他作曲有不同的声部，不同的层次嘛，
对，
这个曲其实是非常难唱的这个剧，
当然就是他节奏太怪了，
对，
父子合唱那个，
哦，不是，就是所有的节奏，
所有的
就这个他变奏，
就是这个剧的音乐的类型的，
对，
他极为的怪异，他就是让你不好唱，
对，这个剧首先节奏难唱，然后音不太好找，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爸爸这个角色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是低一点中音一点，其实他写了非常多的高音，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我知道他写了高音他应该这么唱，但是我这么说，就爸爸这个角色我有一点没想，就是他在该低的时候他只有几场戏给出了中音的音色，其他你像我们都很好，一开场非常亮，就是当然我那个我能理解，但是后来我发现啊，但是高音他我不知道这是演员本身的音色他这样发挥起来最自如，还是说这就是他塑造这个角色一部分，因为高音我这么说，他是吧，抢儿子的戏，但是既然因为我不是说爸爸这是唯一的选择嘛，因为儿子的音色你是不可能往中后去走的嘛，所以我其实是这是导演的选择，我觉得你肯定在跟你们交流的时候，
这轮还是赵，
对，还是赵爸，赵爸，他其实他的音色本身就是这样的，是他然后其实我们不太建议说，说
改变自己的
刻意改变音色去塑造这个角色，就是特别是在这种很生活的剧里，因为有的时候演员会因为塑造这个声音而有很大的压力，在我们学习过程中，其实我们都觉得是在用自己的声音去演唱。
OK，
自己的声音去演唱。比如说大家可能这是导演的考虑吧。
因为
对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区分，就是我们在影视剧表演里面用这种 做表演的不同的非自己原声色，其实也不是那么常见。
嗯嗯。
但是在动画电影、动画片就
特别不一样，
对吧？
对，
你记得看那个花絮，那个就是那个鸟，就是铃木敏夫那个
啊，那个
特别沙哑。
菅田将晖配的那个苍鹭
啊，对吧？就是那就是明显的，对，就类似这种。所以你看，那个就是一种叫声音造型，它就会
对
音色会有各种的变化。
但这个就是音乐剧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有选角的这个东西。
audition。
所以选角的时候，其实就要先看你的底色。
就是你一进来能不能给导演相信你是他
？OK。
第二是一张口，哦，还是他。
就还有一点就是，关老师，你要讲到我们现在中国音乐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现实，
嗯，
就是我们有一点年龄感的男演员没有你想象中的
那么多
的好选，对吧？像
赵
老师
已经很应该很经典的一个人物型，就一个音乐剧，
他演多少中年的，
是吧？他是专业户，是吧？
对对对，
就演爸爸就很好演。
其实好像确实不是特别多，
不多，
嗯，不是特别多，
因为这个行业本来就很年轻的一个行业嘛。
就说二十年之后这个问题，你完全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在，如果你还在，一定是已经
对
资深到那种程度，你随时可以用各种声色扮演各种年龄段的男性。
对，
其实就是也跟啊，原来我们聊了一个中国音乐剧行业发展历史现状一个现阶段现存的一个问题，
这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一啊。
但因为我觉得，因为像赵宇君也是很资深的演员嘛，
对，
他自己肯定有自己的一种处理方式，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角色一定得用粗厚的那种音质去演绎，我觉得也不一定，他的那种音质，比如说偏华丽一点，也是体现出某种歇斯底里的那种气质的。
对，
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看个人有个人的品味的。
所以我刚才就问这些，一般啊，就跟我们影视剧一样，就是那一般都是导演的选择。
对，
这就是导演选择。你就哎，赵宇君老师，你就用自己最舒适的就可以了，我就要这个。我要的更多的是戏要准，
对，
至于你的音色。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导演就说：“哎呀，这个角色我觉得音色可能要加一个什么。”你看，这就是你看，
导演也很有。也很有信心啊，就是觉得说这不是问题，就是只要戏对就对，反正这个意思。
但这个问题对于咱就是因为还是关心你嘛，就是 Gap 这个角色的音色对你而言是有过什么发生大的调整吗？还这个问题，就是你说就我本来的声音我没有加更多的，我只要把情感保证到位就可以了。音色这块我还是想继续追问最后一个问题啊。
其实我最早面试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没有太想着我要怎么唱这个东西，我就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的。
Okay.
然后可能老师觉得不错就面上了这个戏。
嗯、
因为我并不是美声专业出身的，我更多是唱流行的感觉。
Okay.
恰好这个戏它比较摇滚比较流行的感觉，
对对，
所以可能跟我的音色比较适合。那像我有可能有一些戏我也没有办法去演，比如说需要美声基础特别强大的、那种。比如说剧院
魅
影，也不一定了，也不一定了，因为剧院魅影也在不断的、
不把自己的路走窄，你看到
不是，也不一定
也可以找我，
因为有的时候，他很难说是一个因素选择了你，
对，
他是很多因素综合，哦，你觉得你更适合，或者你比较适合，就像剧院魅影也有比较流行的感觉
的
那种状态，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就是。我觉得特别是艺术这种东西，不要给它设一个很死的框，
对，
特别是剧，
对，
它有无限可能的，就是只是需要遇到不同的人去改变它。
对，哎，你们现在就是一般这个排练在现场，不是经常会出现，有没有大家哎这个事情还是挺有分歧的，或者是走位，还是表演方式，还是是跟你们演员之间的，还是哎导演好像跟演员还没有达成统一，有没有这样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反而从这种。就是不叫百家争鸣了，反正各抒己见，创造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这种能不能举个小例子？
这种引进喜剧应该还好，原创可能更烦一点。
那
这个应该也一样多，因为他的理解每个人都不一样。
其实，特别这个戏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挺紧张的，因为这个戏特别难，就是从唱开始，
光背词儿就很难，
就是
词儿太多了。
有的时候你需要记调度。我记得我排的那轮也有新的妈妈，再进来，哇，因为时间又不长，他需对，他需要我有的时候只能顾着唱，但是很多调度他就没有办法去能及时的把它合理，对，就需要演员一下子做太多事情了，然后有的时候人就会比较崩溃，就觉得哎呀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最难的是哪场戏？你觉得
最难的吗？
是你们六重唱是没有，还五重唱我忘了。
其实开头那首歌是挺难的，因为那开头
调很高是吧？
一是高，二是它是五个声部一起进来，
对，
这
我们都很好，
对
的，
他的体量，其实这部剧的体量，嗯，其实有点像大剧，就是很多人的那种体量，
嗯嗯、
不是五个人的体量。
对，
你看一般，比如说20人、30人的，他的声部可能也、
嗯、
也是五个声部，
四五个，
对。
但是我们五个人只要唱五个声部，
对
对，而且还要保证每个人的声部特别坚实在里面。
对，所以就开场其实可能我觉得从剧作家的角度，音乐剧作家，他就是他要一上来先给你摁住，这个就是就给你上来就是最饱满的情绪，它不是一个慢入的戏啊。
对对对，
这次我看第二次特别清晰，就一上来咔先直接拉起，所以为什么就是爸爸那个音色很亮
啊，
因为他是
所以他要出来那种感觉，
而且他要马上把这个所谓的美好的生活的那个假象先给你绽放的特别绚烂，然后才后面再慢慢的揭露。
这个
这是一个难点，
这是百老汇很多戏都是这样的。百老汇它因为它有一部分的娱乐性在里面，
就跟美剧先要有第一集叫 trailer 嘛，
啊，
导航集嘛，先帮你那个把你勾住，
对，
然后看那个。
其实他们发展这个东西已经很长久了，
对对，很成熟的。
我在最近一次看百老汇是就是应该两年前吧，就是我正好是 Hugh Jackman 演那个 The Music Man
啊，
我是看的现场。花了好贵的钱，我忘了400多还是500多美金，我坐巨靠前排，就是他那个点是什么炸场，这个太奇怪了，就是我不知道做音乐剧演员会是不是他是就是剧作家的设计，就是他一上来是个火车上的戏，大家反正两个不重要的配角讲那个传奇，讲 music 的背景，把他唱上不重要，突然我也觉得这场戏有什么寻常呢，因为他这个背景是个火车，一个人在那坐着，大家在看报纸什么的，这个突然原来中间最不经意的一个位置，拿报纸挡着脸，一直看报纸，一个背景就是 Hugh Jackman， 咵一站起来，啪一亮相，你知道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全场鼓掌，演不下去了，鼓掌，然后 Hugh Jackman 就见过大风大浪，就
接受大家的喝彩的，
大概在2分钟吧。
这个叫我们叫中国叫碰头彩儿，
就类似
惊喜的，
就是把观众的那个。
充分享受这种时间。
他第一场戏就是按照传统，我猜就是他看剧本的时候，他也是个群戏，也挺热闹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明显达不到咱们这个一上来，他把点就留在了明星
出场。对对对，
后来那个女演员叫名声我没记住啊，那个女演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她短一点，可能1分钟，就不演了，你知道吧？就站在那儿，在那儿鼓掌起立啊，然后夸坐下，就是。
就
观众自己先嗨起来，
就
是
他们的娱乐性更强，
美国观众比较做作一点，
他们的娱乐性更强，他们看这个戏是很轻松的状态，
对对对，
哇，就是你说那个，咱当年不也这样？梨园，咱那角儿也
当年那个谁，马连良啊，那个梅兰芳出场且不唱，且不要唱的，就是说先是当年说马连良咳嗽一声，在侧台不是有一个经纪人出来，然后下面就哇，
而且就能听出就是他的咳嗽，
他就是。头牌演员才有这种碰头彩的那种东西，
对，看来就是这是不是就属于特殊待遇？是
这个在
戏的模式不一样，就他们这个还要走剧情啊，或者走内心范儿，那个就是卖演员
明星
的，
所谓的那边其实更商业化，
对
啊，
更商业。
他知道我今天的卖点是谁，
对对对。
因为或者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说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导演的设计，他一藏一漏嘛，这样如果瞎说近乎正常，如果咔多少年之后超级，那个时候中国有了音乐剧大咖啊，比如咱雨辰同学成了，就他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藏的，也不见得这个剧作好像就没有这个藏的空间，
不是就是那个就玉那个裸戏就是裸戏就是好不好，
那个时候演不下去了，也演不下去了啊，停我跟你说我是为什么跟你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也是在百老汇看过，反正十几部肯定是有的，就这么多年加起来也其实没那么多，然后我没见过中间停了，你知道吗？就
是
我是没见过，就因为
其实是有的，其实是有的。
对，
你歌剧都有这样。你像当年帕瓦罗蒂、Domingo 最好的时候，一个 high C 画上去，那就不让你唱了，就直接下面鼓掌，然后是全场。
我还是见识少，
或者
是
那个。
是的，是的，但这种的确就是 Hugh Jackman 就是顶级的才能。
而且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其实是 live 的魅力。
对
呀，很多观众就很 enjoy 这种东西，
还要互动那个氛围。
你能想象，等于我们看电影看嗨了，然后。荧幕暂停，来给他鼓掌，定格，搞笑，
这
不等于定格吗？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说，这你的理解就是说它是商业化，是吧？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中国
是不是还没有这种，
会
出来啪定格了，然后鼓掌，
会不会啊？因为我也不清楚。
但一般来说，大哥都会后面有一点点停顿，尤其现场带乐队的话，因为现场放伴奏是控制不了的。
对，
一般有种带乐队的话，因为乐队是能感受到剧场里面的空气感，就是这一段今天演员唱的特别牛逼，然后你就感受到。 背后，比如说指挥在这边，然后背后观众的热浪已经扑到你身上，你感受到这地方肯定我要撑一下，然后哐这么一下下去，然后让大家啊，然后这边来就可以。
那你说这顺这个问题，我就好奇另外一个，我作为国内音乐剧看的少的这样的一个观众体验，在这次昨天我能明显的感觉到。有几次应该是打点，比如说一黑幕乐队啊鼓掌这种，或者说第一幕落泪的那个，就是你不懂什么的，就那段就
对
唱完了哇鼓掌，但是有几处好像那个有点尬，好像那个
是不知道该不该鼓掌。
就我问问你，
是不是
这是从你们导演设计会不会为这个给观众留气口，说这个地方可能要鼓掌，还是说不该鼓，观众其实也不懂就鼓得稀稀拉拉就混过去了？就是你们对这个演员和制作团队的角度是怎么看待观众鼓掌这事？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观众他的心境，对，
因为这涉及到乐队配合演员配合的问题，对吧？
对，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管那么多，我就说他观众会不会鼓掌或者怎么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想这件事情。
不想，
对，就是如果观众鼓了掌之后，我们会觉得啊，我们还是就是这段是表演特别不错的。但是如果观众没有鼓掌，我们还是会继续往下演，因为不会因为说观众他给我们的反馈造成我们表演上或者脱节，
对
这是不行的，我们还是得把。
你有没有，因为你现在也演很多戏啊，有没有这种体验，就比如说一般来讲演出都会有一些关键节点是肯定会有掌声的，
对啊，
比如说一首大歌或者一个高音的那个歌，或者说比较绚烂的一个一幕结束之后，
对，
就是比如说你习惯了一个地方肯定是会有掌声，突然某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live 嘛，
没
就说不清楚，大家
没
起来，你会不会有自我怀疑，哎，是不是这个今天这个空气不对，
当然
对吧，当然有自我怀疑，
当然
对吧，
就是我觉得每个演员都会有这种感觉，
我跟你说哪怕都鼓掌，掌声小了一点都他妈会明显的感觉到，对不对，
就是
感受的很明显，
是，
哎，今天不对那种感觉，对，
就是那就是作为演员他应该要承受的事情嘛。
嗯，
就有时候你要承认你可能确实没有达到把观众瞬间点燃的那个点，那你就得接受现在的这个状态。然后
倒过来，你有没有另倒过来的，就是
反过来
的经历，就是
吓到了，
就是今天我怎么演怎么有，因为主演是会有这种状态的。因为我以前跟一些话剧演员聊，他说话剧最尤其这样，你发挥好的时候，他说现场像一团空气。被你撑着走，
你根本就感觉不到。
你拨一下就被夸一下，
对，你感觉不到。其实，如果你特别在这个角色里，你是感觉不到，就是观众的，因为你的那个思维方式，你的想法全都在，
对，
就是注意力全都在那儿。对你会感觉到我干什么都是对的。
对，
就是那瞬间，其实是完全进去了。
但那个时候你需要互动啊，就是比如说感受到观众对你。
那个时候，其实你根本就。就是没有这个想法的，
叫巅峰体验。他说的就是在竞技体育运动员 NBA 首热，就怎么投怎么有。你这个就是巅峰体验，
就是你在那个状态里，
哎，对 ，performance 我们叫。
其实你在那个状态里，观众也一定在那个状态里。
哎，是的。
哎，那你比如说，你有没有？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有点可遇不可求。就是你自己有没有一种方法让自己尽快的到那种状态？还是说你是会一个？因为有些演员很敏感，可能今天。你比如说，我以前问过一个演员，问过很多演员问题。我说你上台之前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那种小癖好或者仪式感的东西？很多有一个演员，他说跟我说会有。我说为什么你会有这种那么多的那种小讲究？他说他没自信啊，就是上台之前，如果这些没今天如果没唱好，他会觉得说是因为我之前这个没做，这个没做，这个没做，他一定要全做齐了之后，他会有信心就上台。
是，
对吧？
会有的。有的时候，可能部分演员他习惯演出前要自己也拜台
、
啊
okay、
对，他不拜他就可能觉得，哎呀，好像少了点什么，上台就很不稳当。对，这是每个人演员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演员需要自我暗示，需要去给自己一个空间，让自己进入的那个进入进去。
前阵在网上争议那么大，那个吴彦妮天天就是指天，
一套
动作，他还有其他顶尖运动员，他们比如他都是在起跑线上也要做一套自己的这个动作，
对，什么摇摇项链啊。
最有名的 Michael Jordan 上场之前一定要穿他以前北卡那大学那个短裤，不穿那个肯定输。
对，
这个就是说法。
这个就我们叫迷信，或者叫其实是一种我觉得自我的心理的
调
动。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心流这个东西，说说简单，要调动心流状态，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我觉得刚才樊玉茹其实提了两个问题，对于演员啊，就是因为我也跟一些演员朋友有时候聊过，就是一是心流体验，就是你已经到了那个境界。还有一个他刚才说的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你如何最快的让自己进入到 正经的表演的现场的 live 的演舞台演出的状态，
嗯，
就是活儿来了，不叫活儿，就是我这个事儿开始了，我别在那儿懒懒呀，还
第一时间进入状态。
对，这是个一定有方法，
这
个一定是有方法，是
很难
做到的，
因为现场。现场表演在剧场表演其实干扰你的因素太多太多了、
嗯、对，因为他们这个一上来就在
真的你第一排走过一个观众横向走过去可能你就出戏了，就很有可能会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刚上场乐队的那个声音的大小跟前一场不一样的时候你都会有感觉，就很细微的，因为演员在台上其实是一个很孤独的存在，没有人帮得了你，在那一瞬间
哪怕台上再多人，对
吧，再多人其实你需要更多的就是我要带领这个环节、带领着东西去走，你需要把自己特别强大起来、就是
这个音乐你们是有单独的耳返、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听
外面的听现场、
不是，它是有两侧有一个、有一个
反听的音响的
反听，但只有音乐、没有人声、
哦、
所以我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哦、
因为是不可以在音乐剧的环境里是不可以有人声反送的，
因为它会造成一个时间上的
对 对,
对
时间差，
对时间差或者回收或者怎么样，
对，其实很多演员有的时候在台上唱歌会很累，因为他习惯听到自己的声音，
嗯，
就是他觉得听到声音很有安全感、但是突然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唱了，
嗯，
对，就是那个时候就会很使大劲儿，使大劲儿去唱，但是可能还效果还不好，
失控了，
对，
控制力，
对，就
那摇滚医生是吧，
对对对，
我记得那个戴安娜有一个极为的高音、对吧，就可能就一处吧，
对对
就那个
特别高，
对，很稳、
对，
就是这不是你使劲儿，
对对对，他就是平常练，在排练厅的时候练，然后音乐总监跟我们说过最多的话就是你在排练厅怎么唱，你在演出现场就怎么唱，
这句话说说简单，
对，
就不要使多余的劲儿，
就是你一定要练到你的肌肉是这个记忆的方式，
对。对
不
能嗨，你现在有的人会唱嗨，
对 对,
对，那种感觉
有的时候会失控的，
对
对，
有的时候会失控的，
如果失控，他像你说的，如果在自我的那个感官屏蔽进入那个状态，他有一些突发的不一样，或者说突然进入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状态里面，就明显的跟之前演的都不一样，那个也是允许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吗？还是尽量不要去的那么远，这个
其实
什么度，
我之前演出的时候我心里都一直会有一个预期，我今天要怎么怎么样的感觉，怎么怎么样的感觉，就是大概前一两年的时候，到了这段时间我就从来不给自己设预期，
这个好，
就是在台上去感受，对，
我去应变，
对，就去应变，因为这个就是瞬息万变的，那个时候我总想着我要最早的开始演出的时候我要复刻我昨天做的很好，我今天要做的一样，好，这个就是最恐怖的事情，你永远不是昨天的那个自己，
对，
你永远都不是他，所以你每一天上场的时候你就要新的东西进来，新的感受，不要给自己预期，
这个好，这个听上去显然更成熟而且更自信的一种表现，
这是经验和自信，然后对自己的认知提高之后的一种表现，
因为我明显的感觉到特别是第一幕啊，我今天在自己的那个单口播客里面其实还提到了，就是第二幕我记不起祝福是怎么演的了，但第一幕他的表演特别明显，跟去年我看的那一场，因为他每轮都演好多场，反正我只看其中一场，就去年我是觉得他是有那种肌肉紧张的表演，但这一轮的第一幕非常的
松弛，
就变得柔软，
对，
更轻，
对，
然后我某种感觉他是一种探索，其实跟你说那个
是的是的
自信类似的，我觉得、就我能感觉非常明显，
对、
这个
福姐那天我们也是一个采访，他说这件事情，他说他发现他原来是挺外的，去外化的这个东西，表演这个人物的，他现在好像他发现他收着一点，
对，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因为这就是你开始找到自己最契合和这个戴安娜角色契合的一个方式了， 对，
我就就是说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是你们第一场戏他给你做面包做三明治，
对对对，
他就一个人不是做了好几份递给他，我就记得那场戏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不是那么接来给你什么的，他就
很轻，
他那个动作幅度啊，他其实是在自己的很日常化的一个表演空间范围内，他不是就是变得很大，对不对，
关老师感受力还是很强的，
就他递你是不是就觉得他好像很自然就给你了，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 我印象他去年肯定不是这么演的、
嗯、
但是你就觉得哎，那个状态就跟他后面那个反差、
嗯、
他就又拉大这个反差，
是、
嗯、
哇，我觉得那个好棒。
我觉得福姐是朝着 artist 方向在前进的、嗯、
我觉得他是在探索，我给我的感觉
是
他就
在
探索新的，
这就这也跟你说，这也是这几年、
啊啊、
中国音乐剧你说好也好坏也好、
嗯、
但有一个是肯定是好的，
嗯，
就是演员的演出机会比以前多太多了
啊、嗯！
你有算过你去年一年上台几场吧？
我去年不是特别
少，说100场的有吧？
就是没有100场，
没有100场吗？
嗯，
没有100场也得有
七
八十
场，
七八十。那你说，那你去年算撑着这个，还算收着演的
啊？
你像他们进步非常快，
嗯。
但是就是我刚才为什么前面还有个那个排练那个问题，就是。
嗯，
有些东西是靠演出一遍累积出来，但有的时候特别是，但你这个其实不一样嘛、
嗯、
因为你接手比较早、
嗯、
你就探索，但有的时候特别是新戏，它那个排和练，它其实上台之前你要直接拿出高水平的东西，是你对吧，你不能完全就是边排边演边练、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发展很快，它会带来这个问题，就是排的还很生的，这就边演边说吧、
嗯、
边演边磨合吧，
对对对，
可能有一些，因为我还不是那么专业的观众，我就可能我看不出哪儿马爪、
嗯、
就是因为这个戏毫无疑问我看不出啥、
嗯、
哪儿哪怕一个推椅子没推到位，就是
看不
很细小，这个我感受不到，但其实相信你们还是有自己哪里不满意的地方，
对对对，
你不说别人看不出来的，像有一些如果像我这种都能看出，就意味着他们排练的还没到值我们花几百块、
嗯、
就给我们看这个，就这，
而且还有点、因为你采访过朱福，
对对对，
所以说你会对他的表演的一些差别不一样，你会更关注、
啊、对对对对，
关注到，
对、
嗯、
而且我是觉得说，就是因为他们现在上台，然后他刚才虽然说六七十场什么，你知道雨辰都基本上是演相对大剧场一点的、
嗯、
就是他们那种一年的那种演出的那种累积，对自己自信心的那种提升，其实是比前几代的演员要好很多，当然那个、
嗯、
当然朱福本身是资深的一个演员，他也是这两年你知道挑战那么多角色，对吧？他对自己的艺术的那种感觉也不一样了。
对，
觉得、
嗯、是的，
这个明显是不一样。
哎呀，我觉得一说雨辰，我突然反应过来，咱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叫雨辰。我说那是个女生
啊，万雨辰
对吧？对对对对。
哦，上次有遇到过，是
那
个
红头发的那个，白头发
什么做
做艺
术艺
术
的啊啊！所以你说雨辰，雨辰，对，这重名。所以你现在有没有自己觉得，嗯，也六七年，其实也不短的时间了。
嗯，
你觉得自己现在处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
哎呦。
表演状态，音乐剧的
挑战你的情商、嗯、高情商回答
是就是要去往哪里，是不是已经清晰了，还是说还是在拓展？我就跟这么说，我今天刚好遇到一个朋友、
嗯、
我们的一个节目听众，他映后又在聊，因为今天聊的比较心理啊，年少日记嘛，22岁，然后美国现在在 gap，
嗯，
然后可能要回去读研究生，
嗯，
然后他其实至少他是说，嗯，我现在我也知道人生意义或者我的目标和干嘛，其实我也想知道，但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好像告诉自己好像不知道也是可以的吧，因为毕竟我才22岁。我说你说的特别对、
哎、这个好
对吧，我觉得这个已经他跟一般同龄的人好像已经略略不一样了、
嗯、
他可以松弛的去探索去实习，所以我说你不是22岁了，现在你26、27嘛，应该是吧、
嗯、
就
28
二哦
还没有
96年
啊啊，对
对对，
你看96年95后这种、
嗯、
我们奔着这个、
嗯、
就是你现在这个是超越音乐剧之上的一个自我的内心的一个感受力层面、
嗯、
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是自己问过自己很多次，是不是还是类似的问题、啊、是个什么阶段现在你觉得？
我以前我觉得我想的挺远的，我想的还挺远的，就是、嗯、但是我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就做好我当下的事情就好了，
嗯，
就是我明天要做什么，我把它做好就好了。至于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去考虑它。对，
让它发生啊。
对，就你到那天再去想这件事情就好了。对，我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呢？就是原来为什么会对自己的
人生
有规划、有想法啊这种东西？
嗯，
是不是觉得说什么规划其实都没有意义？
其实我觉得很多规划都是。就是像大家说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嘛，
一厢情愿，
因为如果你去计划这件事情，但是得到的东西跟这个东西是相反的时候，你反而的那个期待值会特别低。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生活不要过度观察，
对，
要去感受，
对，就是你一定要，特别是我觉得我干这个行业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感受当下，
嗯，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你预知 太多未来的时候，你很难就驻足你现在这一个圈圈的东西，你关心不到你身边发生的变化，这是最恐怖的。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他，我觉得我们其实因为第一次聊天啊，常聊天啊，就是我觉得很多感受是很像的。就是你看之前也说雨辰，咱俩也没对词儿，就是没有任何，他还跟过要个大工人没大纲，我说就是坐下了我才说这个。樊玉茹，咱认识这么久是吧？就是你是最了，就是咱就是坐下。
他也来过我节目，知道
就是这样。
录播课不用吵。
对对对，因为我最早跟樊玉茹，我们刚开始聊的时候，我们就交流这个问题，就你坐下就知道要聊什么了。你之前预想的弄一个，但这个我不是说别人不好，就有大纲挺好，经纪人心里放心嘛。就是假模假式弄这个，因为我在电影行业这么多明星就对话太多了，其实我每次说我会给你一个，但是其实没用，因为坐下了，我一看到你。
对，
我才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
当下的感受，
对，
大象想说的想问的，
对，你说出你的第一段话，然后我才知道我后面要跟随什么。
对，
我其实没有，就跟你说的其实一样，我没有一个既定的要给你挖出个啥的那种预设的目标，其实没有。
嗯，
蛮契合的。
其实我是前段时间拿到一本书，得到一本书叫狐狸男孩鼹鼠和马。
嗯，
这个书是一个插画书。
我听个名字就像插画，
对，但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动画片，但是一个获得一个奥斯卡奖，好像是
吗？
对，好像是四十分钟的一个动画，但是它是有一本书的。那天我就很快的把这个插画书给看完了，前面其中有一个话，我觉得挺对我有帮助的，就是当你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就爱你眼前的人。
嗯，
哦。
就是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是不知道要做什么的，因为就是给你过，就是很多事物给你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头绪，不知道做什么。但是往往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我眼前的这件事情，我眼前需要爱的这件事情，爱的这个人就好了。对，不需要去伸得太远。
嗯，你这个变化的契机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特别好。
这个契机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很难界定它
是
一个时间点。
因为我当年最早认识他，他还没从学校出来啊。
对，
就做事很认真，这个是一个很，就是而且很对于表演这个很上心，对吧？
嗯。
但平时那个私底下也不怎么聊那个 private 的那方面的话题，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是呢，雨辰是个狮子座，狮子座的掌控欲很强的一个人。
嗯嗯，
对，
就是，但他现在给我感觉就是说，对于掌控这一块有点放弃了，对吧？或者也不叫放弃，就是说，不再去想掌控这件事儿了，
是，
对吧？
我觉得
这是发生了什么呢？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我这个很难说是一件事情或者一个时间点，给我的改变，就更多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需要经历一个相对低谷的时间，
OK。
对，
但
你在发现你也没死，对吧？
对，
也没有，
就是好像
啊，
也没有什么问题能让你活不下去。
对，
我懂了，
就是那瞬间就觉得好像你可以更安心的去营造你自己的那个想要的东西。
嗯，
就是那个状态。
那两个小问题啊，
嗯，
就是那你会不会 care 别人对你的眼光，别人对你的评价，
其实
因为你把自己收得很小的时候
不一样啊，专业层面
从大到小，
对，
这个变化别人是看在眼里的，人家会怎么评价你这件事情，你 care 不 care？
嗯，我觉得专业是专业，然后日常的那种就是很讨厌那种评判和榨汁的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
我觉得比如说专业问题，大家在聊专业问题，这个人好与坏，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聊的。
嗯，
对，就专业问题是有一个界定的方法，但是对于其他的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就是我很相信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什么样的，就是不要去太多去考虑别人的对你的看法，因为他并不真的了解你。
对，
是的，
对，很多时候就像我之前那个也是一个什么什么书，它里面有一句话是说如果你想知道，你真的想认识他，你就穿着他的鞋，去陪他走上一段路。
是的，
但是多少人能做到这件事情呢？
嗯，
这个身边连你的家人都做不到，只有自己知道。
嗯，
所以我刚才 我觉得你很多都回应你前面说的一些话，我觉得它开始形成一些所谓的闭环，不是这个，这是好的事情啊。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分两趴，业务是可以切磋的，
对对，
任何行业业务是切磋嘛，
嗯，
但是如果涉及到个人的，特别是那种 judge 评判，
嗯，
我的这樊宇说知道我的微博就是我看着阴阳怪气，你说要来 judge 我的，你直接删除加拉黑，你不要来跟我在网上聊天，我也不认识你是谁。为什么？就是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英文的那个说法说你要是不是穿到他的鞋里面，穿他的鞋。还有一个真正的朴素的表达就是，去 judge 别人的人是对那个人根本不好奇、不关心。
对对，
如果他但凡对你是关心、好奇，咱不说尊重这大词儿，他会问你的，
嗯。
他在真的关心你，就是最朴素的关心方式，就是你最近怎么样，
嗯，
好不好？哎，你这个表演，
嗯，
这个角色什么意思？他不会上来，哟，就直接给评判。为什么？他不关心你在想什么，他只按照他的理解，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那个东西。
对，
那不需要，就是我觉得就可以屏蔽掉。
就是人对一个另一个人越熟悉，其实越难 judge 另一个人。
嗯，
对吧？你只有
感受嘛。
你跟他完全不熟悉的时候，你很最容易贴标签。
哎，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那还有一个小问题啊。
嗯。
你现在还爱这个世界吧？
啊，我觉得我比原来更爱这个世界，
对吧 ？OK，
我觉得他
是运动改变了你，
对，
骑行改变了他。我觉得应该聊聊骑行的话题。
对，
他现在骑行，这绝对是绝对深度骑行。
哇，
然后自己包了个车，对吧？就把这个车，就是我才知道他们这种骑行一定要带自己车去某个远方的，然后要打包，
对对对对对。
扛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在那边骑，
啊，公路车是吧？
对，
嗯嗯。其实因为我
你是什么时候碰到骑行这件事的？
其实前段时间，其实哎是什么时候突然火起来了？我不知道，有段时间就骑行特别火，那时候我刚好也在演出，没有时间想这件事情，但是就挺想尝试的，因为我从小就有一辆山地自行车，
嗯，
对，然后但是有一次我出去玩停在旁边被偷掉了，那时候特别伤心，
嗯，
特别自责，然后之后上了高中就没有时间骑车了，到大学都没有时间骑车，大家都买电动车，就跟着大刘一起买电动车，就没有很少骑车这件事情。对，然后好像是我有一天在
有两年时间吗？
骑车吗？
就是重新开始骑。
那没有，那一年一年一年。对，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我突然觉得很喘不过气来，就是很闷，
嗯，
整个人很闷很闷，就是已经普通的健身已经让我就觉得这个空间怎么这么小，
嗯，
对，然后我就说要不去试试骑行吧，我就去了迪卡侬，去买辆最便宜的那个自行车，他我就看小红书的一些贴士嘛，如果你真的想要骑行，他说买一辆最便宜的，
先买便宜的，
对，先骑起来，
试试看，
对，看你能不能坚持，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然后骑了一段时间，我说哇，就整个人的感觉是很轻松的，
对，
因为脑子想的事情变少了，
嗯，
我很专注在骑这件事情上，我去避让，怎么录，怎么变档，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好像这一天不用想其他事情也可以过得很开心，
嗯，
是的，
哇，就觉得好像也没有让我有什么罪恶感，
嗯，
反而获得了很多很开心的事情，
嗯，
也没有浪费时间，
嗯，
对。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就觉得，后来然后我就开始挑我自己更喜欢的自行车，然后这辆自行车现在骑的这辆自行车呢，也是非常巧合的一件事情，是我去深圳演花束，然后偶然间经过了一个自行车店，我就进去看一眼嘛，突然这辆车就特别吸引我的目光，然后我就当机立断，我就给它买下来，寄回上海，对，我就骑它，我必须要骑。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哎，其实真的很好。然后就开始去更远的地方去骑。
他们有一次跑到青藏高原，
没有没有没有，去洱海，
环
洱海，
不是青藏。
环洱海，
对对对对，
经典路线，
对，经典路线就是
青海湖稍微的海拔高一点啊，那个
对那个可能以后也会去挑战挑战吧，
360公里，
但是。因为演员这个行业你没有办法受伤，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你一受伤要牵扯的事情太多了，
对，
它不是一个我天天坐在家里就能解决办公的事情，
就强度上你还要控制，对吧？
对，我还得控制，不能再让自己受伤，因为受伤会给剧组添很多麻烦，
是的，
对，
强度不能太大，
对，所以我就是现在就是保持一个爱好的骑行的爱好骑行者的这种感觉，
那骑行让你改变了很多看世界的
哦，有的时候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就去骑车，哎，喝咖啡啥的。
对，骑行其实它是一种 就是抓手，它是一种延伸你对生活感知的一个路径之一。
一样的。
但是前提，因为我长马越跑，其实我们都很像。
他是做那个
极限耐力
极限耐力运动长跑啊。
但是真正的，其实你前面的那一趴，我觉得更重要，就是你实打实的从认识樊一茹以来这六七年进入音乐剧行业，你的都没有白过。不管它是起起伏伏，你甚至还有觉得有一阵低谷。其实那个东西，我跟你说回 Q 你前面最早说的那话，就是说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是经验，是人生，是生活。就是说过去这六年是脚踏实地的在一个专业领域音乐剧表演的这个位置上在积累。然后你刚才后面说，但是骑行这个事儿，它像催化剂一样，它会放大一些感受啊。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像那个刚才不是说你最近突然发生什么变化，我的思考就是说你的那个自信它是一个慢慢生成的，你对生活有了更笃定的这种自信感，因为这是樊一茹了解我们，我其实慢慢就生成，也是过去这些慢慢生成，而且不管是到达哪个 level， 因为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在哪里嘛，就是我就觉得感觉这个在，就是不管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你是那个在生成一些很有自信的东西，体现在表演上，就是更加从容，更加知道怎么去表达。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都说比如说什么什么三十而立或者这种事情啊，我觉得，你不需要说给自己一个界限吧。
三十以前的概念，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关注到你自己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和你自己想要的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这我觉得很重要。不是说有一个压力在那里，你到多少岁必须要干什么，必须要做什么，我就觉得这个界限是一个很死的框，这个框不应该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或者有可能我演戏演到一段时间之后，我可能没有办法进行一件事情，我就去换一个其他的职业。
对，
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
当然，
就是你也可以去做更多去丰满你自己人生阅历的东西。
是，
可能有一天你再想回到这个舞台上，你还是能回得来。
一定可以。
播客不做，可以去演网剧吗？
我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这个，上次跟樊一茹那期节目，我可能简单提到了一点，就是我这次，也是我跟表演没什么关系的，但突然有了一个继续表演之后，为什么大家其实都说都超出他们的预想，就觉得很好。为什么你能做到就是跟专业演员一样松弛？其中有我忘了是谁跟我讲的，他后来其实就总结一点，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就是因为你的人生阅历够了之后，你是足够自信的。就是不管你对这个角色，我看了这个剧本，我理解这场戏的戏核，那我做制片人做幕后，我知道这个剧本在干嘛，这个是个好剧本。我按照我的理解，我不担心任何导演来质疑我，我就是这么。
因为你有经过，你知道这个人这个角色他当下是在想什么的时候，你就
非常生动。
对，
我脑袋里面就全都是，我上次跟他讲的就以终为始，我脑子全是画面，剪辑台上的画面，就这个剧剪完了，机位不是，我都看见机位在什么位置，剪完了大概是这样，景别，因为我都知道这一轮是拍全的，这个拍中，我脑袋已经有了结局那个画面，我就非常笃定的，就是正常的把我理解拿出来。
对，
后来发现没有导演 challenge 我，没有，他就我后来就他们几个人说，其实还是自信。
对，
这个自信很难解，就是说那个点到底是发生了一个具体什么事，好像每一件事都有关。
对，
每一件事
就是很多事情。
对对。
对，然后前段时间，我看有演员，就是电影演员，我觉得电影演员，其实我们音乐剧演员也应该像电影演员那样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体验，就是好像是什么剧，是有一个演员去送外卖，他是真的是在生活中送外卖，然后被别人拍到了，
对，
然后他说他下面有个戏，好像要演这个
戏吗？
哦，好像是，
对吧？刚啥情况？
徐峥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徐峥，
对，
徐峥跟贾冰嘛，
对，反正里面有个角色是要什么像送外卖一样，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为什么？我觉得音乐剧演员也要尽可能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
你有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
我因为身边音乐剧演员跟脱口秀演员很多嘛，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最大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觉得自己有问题的话，我觉得如果给到你们方法，就是你们那么多年，因为疫情两三年，音乐剧跟脱口秀在上海算被保护起来的，
对，
而且演的非常多，然后所谓的市场非常好，我说你们已经忙到只跟自己圈内的人
打交道
生活了，你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干嘛。
对，
其实他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刚比他年长几岁那个演员，他没说是谁，就说他因为过于忙，
对，
就是如果过于忙不是不好啊，在一个阶段如果你的生活阅历积累到足够多的时候，这一段忙它可以把你过往的所有的素材库不断的各种调用再组合进行创造。
对，
但是如果
刷新一遍，
对，但是如果说你的那个素材库其实还积累的不够，
嗯，
那种忙它在压榨你，它在消耗你，它或许在某个技术的维度上短期内提升了，
对，
但是因为那个素材库的量不够，就我们的人工智能就
是
我们的语料库输入的不够的情况，你直接上来进行强行的 prompt 输入或者微调它，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模型它不会那么好用的。
对对对，
它的长远来看，它很快自己会把自己榨干。所以你看你有骑行，你可能有意识去建立更多不同的生活的方式的感受或生命体验的感受，其实站到更长远的未来很重要。
什么意思？就可能过段时间高晓晨就要去送外卖了，
不一定是坏事。虽然可能没有外卖的，
我真的觉得
体会生活，
我真的觉得这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真的，
就是你去到各个行业，比如说你送外卖，比如说你去当服务员，比如说你去当销售，汽车销售，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件坏事。
理解人，一定要理解。
而不是说我是一个演员，我说这不是一件坏事，而是在这个生活中，你去看到不同的就是人的时候，你会对你自己的生活，对自己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方向。
对，
对你更知道，哎，我怎么样是喜欢的，我能长久的去做这件事情。
哎，那个叫最火的那个剧，突然那演员就火了，叫什么？就是他那，我突然在
阿波罗尼亚吗？
不是，就是一个国产剧，去年。叫什么
电影？
就电视剧最火的，就是把大姐都带火了，那个高叶带火了，
那个狂飙，
狂飙啊、
哦，
狂飙那个主演在嘴边，我突然忘了。
张颂文，
张颂文老师，张颂文就是他热爱表演这么多年，一直积累。其实你看他日常的生活，他就是属于就不出名的时候，他一直在其实就维持一个低收入演员的一个体面的生活。
对，
他是不缺生活经验的。
对，
他高高低低，身边的朋友都火了，高高低低的。贩夫走卒都能跟他打交道，他被迫要必须打交道，但是你看最终都在他的一旦他时机他的 moment 终于到他的 timing 终于到来的时候，演什么是什么，演什么成什么，就是得
其实我觉得他是就像那句话怎么说，叫什么德能配位的那个
啊、
那种感觉，就是在他那个年纪他真的是有一定积累和阅历的时候，他得到东西才是相匹配的这种感觉。如果你的经历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得到东西过多的话，很有可能就被吞掉了。对对，
太多了，这个案例太多了。
对对对，就是就是我经常也一直在反思这件事情，但我也不知道说的我自己都做的对不对，但是我可能经常在反思就是这件事情。我会不会就是我要时常跳出来去看看自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你都算跳得很厉害的，他自己还比如骑车自己做潮牌的，然后做很多尝试的嘛，
开教育机构
的，还亏钱。
但我相信一定会有回报的。我自己现在还不是个演员，就只是有机会演了个网剧，还客串，现在在客串个电影啊什么的，那个不重要，客串那个角色戏我们都是给自己加戏，很搞笑的。但是我就至少大概理解了，我之前那几年所谓的离开电影行业退居二线，我好像没有荒废什么。
再给自己那个
再
给自己增加一些阅历。
对对对对，没有，反正我们这个今天就是跟你聊这些，我是不是拉七杂八？但是我觉得都很重要的话题，
是
对吧？也没有任何的预设，就这样的。
很久没有聊这些东西了。
你这次因为这个剧最重要的是2018年，然后七木人生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你跟七木这个合作了几年了？
就2019年到现在，
等于你加入这个剧，就是你从跟七木合作的开始。
对，
那因为我对七木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我对他们有几个推出的重头剧，我都是去看了。那么他是你能感觉到国内的确这些不一样的演出公司，七木有什么不一样的点？这个我其实想从你演员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因为有些朋友他们可能是他们其他的观众的角度，但是你算是从业者嘛，因为我是行外。 你会觉得这个公司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我来回答你吧。
这个
演员说这个就毕竟那个对吧？毕竟是评价老板不太好的。
哦，他哦，这是老板关系吗？
就演员评价出品公司，等于就是在这个戏里面他们
夸出品公司，不叫评价，叫夸一夸。
那夸嘛也显得他们那个有点假嘛。我们这种媒体人，客观媒体人，我来。
对，我想知道他的差异化是什么啊？
七木算现在那么多的民间出品公司里边非常相对资深的。介入到音乐剧这个市场，这里边包括像佳敏，他大概十多年前了，就是进入到音乐剧市场。
一二年，
对，一二年，你想中国音乐剧真正开始被出圈的人知道，就是2018年深入人心那个节目
嘛，节目，
然后再是2020年上海所谓的一波小剧场。那你想，他12年，对吧？那种资深，而且据我所知，很多现在民间出品公司的很多从业人员都是从七木出来的。一定意义上在为我们这个市场培养了很多那个人才，
有点黄埔军校那意思，
有点那个意思，
啊，
有点一个，
啊，
那个意思，这是必须要承认的。
电影行业有相对老的公司也是这种，
对，
对，
而且我觉得他对于剧目的选择的一个品位是大家有口皆碑的。你比如说他最早做引进的那个时候，比如说做那个唐吉诃德啊，
Q 大道，
对吧？Q 大道啊，然后比如包括你知道近乎正常啊什么的，
对，
还有那个放牛班的春天啊什么的，
都是那种经历好多年考验的一些，
对，而且你会感受到他这个戏里边蕴藏着像佳敏啊，像包括他们主创对于这个世界的某一些价值观的一些取舍的态度。
嗯
嗯，
因为他们很多戏都是很温暖，还很有给人希望的，
当然的，
对吧？然后我觉得这是他们身上的一个特点，而且还是以很多是以那种经典的百老汇的那种戏为主。
嗯，
其实你像我个人跟高宇辰聊过，就高宇辰有个特点，就是他常年演好几轮的戏，
嗯，
你都不用问，就是他爱死这种角色。
对，
就是你哪怕你说那个，你说啊我在忙，但是这个戏找我，那我肯定得。空个时间给到他，因为其实他现在能找他演戏的公司也挺多的，对吧？他自己给自己设很多，比如说不太接这个，不太接那个，不太。但是呢，有几个戏我知道的，他肯定是戒不掉的，就是一定得去的。那个近乎正常算一个的，
当然。
这里边其实也体现出我们很多一些戏啊，就是他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也经得起市场考验，也经得起演员跟观众的一些口碑的一些考验的。
对，
这个是我长年以来对于七木的一个观察。
哎，那从你跟七木其实合作，其实有没有什么抱着什么样的期待？就是你刚才说，你看前面聊的不做预设，像跟这样的公司合作，你会自己觉得有什么自己的心情上的变化？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剧嘛，具体的项目，就是你跟这么多公司团队合作，会有什么心情上的不一样？
你怎么老把这种敏感问题扔给演员？
这真的，
他这个回答你是不是要拉踩了吗？这个不是？
啊，
这个我们这种经纪人一定要把你拦住。
我就要说点你的，
老师真的不太懂的，
因为我不认识其他的公司，这个公司我也不这么熟。但是我就想知道，从演员的角度，
我瞎猜啊。雨辰在演七木
的关系，
雨辰在演七木的戏的时候，皮要紧一点的。
是啥意思？
所谓的皮要紧一点，就是说
啊，
就是不能太松弛的去面对。当然，我相信他对每个角色都很认真去面对啊。你比如说像七木，他首先他是经典 IP 过来的，然后有些都是有那个百老汇原版的，然后有大家会比较的呀。
我觉得很多百老汇原版的戏拉到中国来演，就有点像高考。
对，你想他演七木都是面
对，有点像一个对于中国的一个中国演员市场的一个高考，
对
制作的高考，
对。而且他即便翻成中文版，你比如像陈赫他的易配啊什么的，因为他们都有市场的一些口碑，观众对你的预期就放在这边了。那你这个高考没考好的话，其实是非常
对
那个怎么说，非常负面的一件事情。
或者这么说，就是演员演七木引进的这经典剧目，其实就是一个业内的考核，就是你得先过某一关，这个关就有点像我打那么个比方，大家千万别误会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帆船，如果你是一个职业的帆船船长，你想去成为一个环球航海家，你敢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你有一个基本门槛，你一个人用一艘船，不管大小无所谓啊，一个人跨大西洋不停靠，你如果单人不间断，一个人靠驾着一艘船跨过大西洋，哎，你是一个可以说懂长航的船长了。我的意思说，是不是其实就是像这样的？当然，我相信经典剧目引进的公司很多，七木他引进的就是经典。其实说你如果能驾驭得了，比如说近乎正常 Gap 这个角色，其实某种就是你是从音乐剧的演员，是不是已经上了一个某一个 算是被任何一个 level 还叫台阶还是一个
阶段。我
觉
得我身为媒体人可以说这么说，是的，
是吧？
但是这个话演员就不适合去说自己了啊，显得有点自我夸赞的一个意思。
今天你在这儿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宇辰是我家艺人啊，我就得拦住啊，这个话不能有些话说错的。
但的确就是青木他是有这样方面的一个，算是大家从观众的角度。
对，我其他不说，就是你坚持十几年做这一行，真的是，
因为我们经常不说别的，就是说还是影视嘛，就是电影观众或者就经常会说。现在 Netflix 是一个负面的典型，就是你看某些电影公司它作为品质，比如说 A24 它说明，哎，你演他男主角 A24 就说明你是在某些品位上某些调性上，
哎，有点这个意思。
我就举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我说我们影视上就是，哦，你 A24 的导演签约一个计划，
对，
这不一样，就跟国内你是吧，
的确是有这种意思，
就类似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有些公司它推戏比较多元化啊，多元化比较好听的说法，多元化。然后你会觉得说，你会觉得说，有些演员演他们的戏啊，那就是一个活嘛，那就是一个活，对吧？但是我觉得青木的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活，
因为确实百老汇的戏制作方面就需要太多的时间了，因为它有一个成品在这里，你需要去做出跟它相当的东西的时候，你需要花的精力其实是很大的，
对
对。
所以，哎，最后这个就是聊聊你还是休闲的问题，就是生活里面怎么样，就是除了骑车放松的时候就干嘛，就是发呆还是？
我现在感受到看书，这家伙最近
看书或者看电影，
最近电影
没有怎么看，
最近
看的很少，最近看的很少，
对，
但我最近特别我看那个小李子的那几个电影又看了一遍。
花月杀手啊，
没有
啊，小李子以前的电影，
我又看了一遍，因为之前有一个戏啊，有一个外方的一个编舞老师来，然后排一个戏的时候，他推荐了一个戏叫《不一样的天空》
啊，那很早了，
很早之前，
好早，
但是那个戏的那个莱昂纳多演的是一个
同性，
不是，是一个就是有一点智力障碍问题的一个，
不一样的天空，对，
你像想到花束那个了，
对，就是那个戏，哎，我发现。你跟他交，跟这个外方交流的时候，他真的能给到他脑海中的一些新东西，给到你身上。你去看的时候，哇，原来还可以这样演。
就是人家会提供你一些参考的东西，是他原来没有想到，是从这个角度可以吸收一些营养。
对，因为他在国外可能接触的这个东西跟我们更不一样。对，他看到
东西，对于同样一件事情的认知，
对
他的一个标准可能不太一样。
对，
受启发嘛。对，
然后就看了小李子他这个很早期的电影，然后又回头看了之前后面的《华尔街之狼》啊，革命之路啊这些戏，我就现在
突然对这个人有点兴趣了。
哇，我觉得他还是很棒的，就是一个。
了不起，盖茨比看了吧？
看，
他就是因为当年长得太帅，影响了他。
对，
就是
有的时候我觉得
潜台词就这个意思嘛，
就是
一个帅哥的自我修养。
我举这么个例子，你想想，刘德华到现在有没有跨过这个坎儿？就是大家剥离掉。
你觉得红毯先生表明这一点了？
就是不只是红毯先生，因为他做了无数次这样的努力。但是小李子也是这样，就是他明明其实已经很好，我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小李子的那个演技肯定在刘德华，我觉得至少这个咱不是要拉踩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经历，虽然他们都出道这么多年，我就感觉就是他们受到的太多的同样的
不
公的，
就是
特别是刘德华，就是拍了那么多很棒的这个东西，其实没办法，大家还逃不出那个刻板印象。
这个行业里边的帅哥美女，一定意义上是有诅咒的。
但是也公平啊，反正你也的确是早期
收获了什么，然后就失去什么的。
对，所以你看小李子是不是这种？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很帅的时候啊，比如说很早期作品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种很帅的时候，《猫鼠游戏》很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又有才华又有美貌
的
颜值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巅峰的时候。
对，
但是他真的慢慢失去那个很帅那个外表，
老了之后
你就需要看他怎么去诠释这个人物了。他还是想走自己帅的那一套呢，还是真的开始接近这个人？
那《荒野猎人》其实他就很明确了嘛，
对，
就是要真正的往演员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还是蛮值得我去了解的一个人，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对，在这个演员行业里，就是他的起点特别高，高到可能。有人一辈子他都没有办法企及他这个程度的帅，就帅到直接就是电影镜头都没有办法阻挡的。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 接了泰坦尼克嘛，
对
对
对，
那个高度就
他最终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去比肩马龙白兰度的，
嗯
嗯，
就是他还年轻，说实话他现在也就40多了，
对对对，
他不跟我差不多大吗，
快50了，
48，
对，快50，
好像48，对，就这再到哪就六七十，我觉得他还会，他真的会
至少还能演20年，
就是他只要持续竞技，当然像克林特斯特伍德更90多还得演，就是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到马龙白兰度更高的高度，
对，
哇，我觉得那会很有魅力，我们见证了他这一辈子跟他共同成长，还是挺神奇的。
我看那个华尔街之狼的时候，他有一段超长的一镜到底的演讲，这个特别难，就演员没有，就他那眼神的变化包括他的整个气场，哇，完全不像他以前的打，哇，
搞一些最近上头小李子
太厉害了，我觉得这太厉害，而且他很早之前演那不一样天空，演那个有智力障碍问题的那个人，我觉得也很厉害，就是他参考的是什么，这么年纪小小的他能把他表演那么好。
哎，你知道那个我们一开始说成长烦恼那个 Mike
啊，我知道，
然后 Mike 不是有个弟弟叫 Ben 吗，
就是
Ben 有个
小
我忘了，反正那个里边就小李子也，
对对对
对，
我知道，
而且造型跟你现在那个戴帽子的造型一模一样，
对对对
American Boy 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他就
他真的是我们中国观众看着变老的，
对，
长大变老，
对
OK，
所以你其实想从他身上获取灵感，
对，
能量，
我觉得很多灵，看那个革命之路的时候，就是他是讲那个婚姻关系嘛，
对，
婚姻关系嘛，我因为我很少看到小李子演这种戏，我看的少一点，对，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完全就是，我看他演那个哭戏的时候，包括很愤怒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他脸都已经变形了，我就觉得，
对，
就生气那个状态，我就是完全我不认不出来他了。
那就是如果杰克没有死，跟洛斯在了一起之后20年之后的样子，
对对对，
革命之路的，
这就革命之路。
对，然后我看这个戏，我就觉得哇，这真的，他如果这一遍不是一遍过，他拍很多遍的话，多伤身体。这种情绪上头的时候是很恐怖的。
那么喜欢看电影，以后我们观影会也可以让高宇晨来做，
绝对可以，绝对可以。
看完之后直接跟观众聊，我觉得这电影说什么
呢？真的，像你这个对表演，像你这种感受，就我上一阵有一个很小的片子叫《追月》，贺赛飞老师。那对伤身体的表演，就是跟你说，他自己都一开始拒绝接，就是这个原因。
他里面演一个戏痴，
对啊，也越剧的名旦名角，但是他年纪也大把了，那真的是消耗身体。
对，
哇，那个角色你回头那个小片反正很小啊，就低成本，但拍的真的很好。对你的表演就是绝对是有很大的这个震撼的。哇，我看的很爽。那叫什么？那叫什么康？那个叫那男演员
袁文康。
袁文康在里面演的特别好。
嗯。
哇，我觉得，所以说你说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他就是非常炸裂，哇，也是各种的情感推到极致，行吧，反正今天跟你没想到拉稀大半啊，反正既聊了专业也聊了运动，还聊了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对吧，最重要的啊，这个我们对这个青木人生啊，希望你们这个合作更紧密，然后当然我个人青木的剧反正只要反正请我去看啊，我自己我也买票积极去看。
你现在已经欺负自己人了。
对对对，其他的公司我的剧只要剧好咱都得看学习嘛。我觉得音乐剧对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和学习。然后近乎正常，跟大家最后还是要打个广告，就是我们录这个节目是4月。
他上海演完了。
没演完。
还没演完。
还
有好几
场。还有三
场。
哦、上海还有三
场。下一周的五六日。
那上海是最后一站吗？
对。
对。所以这轮还差3场，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今天是4月21号，22号我们这个节目上线啊，现在是深夜了，让大家赶紧去。
还三场是周末的，
五六日，对，下周的
下周的周末，
五六日
来得及，
来得及，来得及，所以应该是在什么大麦网类似的这渠道上啊，大家去看看我们雨辰这次炸裂的四角短裤秀，耶！
这一轮演了好几站吧？
这演了4站，
4站，
深圳、广，
上一站是北京，
上站北京，对，深圳、广州、北京、上海。
这个戏呢，其实也。
大家好，如果现在大家听到这一段的结尾，好像节目戛然而止，完整版的音频会在关雅迪《差几九秒》这个专辑里面去相对应的对应订阅收听，视频版呢会在网站爱发电搜索关雅迪的主页进行订阅观看。再次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大家。